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一章。生命记第一章，我们上次是看到36节，我们特别讲到说迦勒说神与他们同在，那么我们就讲到神的同在，一方面指神无所不在，那就是对所有的受造物他都同在，他都充满天地。但是在圣经讲到神同在给人祝福的时候，是指人信靠他、渴慕他的同在，人愿意去亲近他这种同在。那么我们希望跟他亲近，我们希望多有他的话，我们希望多被他的圣灵充满。那总之，神的同在对人的帮助就是人信靠他，人知道他的美好，那个神的同在就是一个有益处的帮助。好，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迦勒的蒙福，那我们也提到37节，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，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，这是把整个以色列看成一个人，就是因为你。那么不管是上一代下一代，激怒了摩西。那我们也提到说，我们实在很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单单的从主那里来，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我们实在非常希望我们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就或多或少是受到环境，是受到别人的影响。我们也很盼望弟兄姐妹因着主的恩典，那个影响在我们身上都是正面的。我们希望因着主的恩典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周围的同工，我们周围的家人邻舍，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喜乐、更平安、更有智慧、更有良善。那么同样我们对他们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承认恐怕多数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多数的时候我们是被环境影响的更火大。我看90%以上的妈妈都是这样子，就被他小孩子气的那个样子，而很少他小孩子被他的温柔良善改变一点。那么其他我们在上班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也常常觉得我们是被恶所胜。那连摩西我们也说是这样，就在极大的紧张的状况中，最后他又没有仰望主，没有信心，以至于出言不逊，他不能进去了。好，37节，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。这里摩西讲的就更亲切一点，耶和华为你，这你当然就是以色列人，他通常讲你们，这里讲你，好像就是单独的那一个人，因为你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。好，这里呢好像摩西历史上搞错了，但是摩西不会搞错的，他把两件事放在一起。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不是那一次神说的，那次神没有说，那次神只有说以色列人不能进去，除了这两个迦勒和约书亚以外，通通都不能进去，因为他们不信。那么所以20岁以上男人都不能去，我不能进去。我觉得摩西在那一次开始心里非常紧张，因为他到底能不能进去不确定。就20岁以上男人都不能进去的话，摩西不能进去；就没有信心的人不能进去的话，摩西可以进去，因为摩西有信心。这个是在摩西心中一直在不稳定的，到了过了38年，又到了老地方，下一辈的人就是你。37节，一章37节，为你的缘故，这个你就不是他们的父母了，而是新生代了。新生代又是在那里抱怨，以至于摩西就口不择言，说了急躁的话，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，所以神不让他进去。这个关于摩西这件事，我们以后还会再讲。
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神没有太严厉，恰到好处。摩西是面对面认识上帝的，所以当他犯错的时候，神对他的责备也更严重。你只不过说了一句急躁的话，做了一个急躁动作，不可以啊。摩西实在是很情有可原啊，是我们不都怨死了吗？本来40岁的时候就应该可以带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了，那时候因为我一时急躁，上帝说再等40年好了，等到80岁老头子了，神说现在可以了，看起来你像张良一样了，比较炉火纯青了，嗯，孺子可教，好，现在你可以带他们出来啊，带他们出来，一群很顽梗的，终于带到迦南地的门口了，可以进去了。可是又因为他们发怨言，所以不能进去了，不能进去了。摩西老骨头，就要再陪他们走38年，天天在那里走。各位，那个就叫做都是你害的。那摩西可以天天发怨言，我觉得最发怨言的在那个38年应该就是摩西和加勒约书亚，因为他们三个有信心，结果他们被别人害的不能进去。我在讲你们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发怨言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委屈嘛，都是你害的嘛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上帝应该公平点，罚他们就好了，我们进去嘛。各位，在这个世界常常有这种事，希望你不要发怨言。加勒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到他一直进到迦南地他都不发怨言，可是我想摩西是有怨的，摩西是有气了，到他120岁的时候，看到下一代的人又跟他们老子一样，又在发怨言，怪怪，还要我等到160岁啊，不是120，对160岁了，还要再跟你们走40年啊，你们想走我不想走了，抱怨了。上帝说那你不要进去了，很合理哦，又是一个很合理的发怨言的事。可是你从人性，从环境合理，因着上帝的恩典就不合理，就不可以。就如同把身体现场当作活祭，就人性来讲不合理，太难了。就上帝的恩典，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，很合理，合情合理。好，你不能进去，那我们在这些事上也都要求主帮助。固然我们跟主的关系直接关系最重要，但我们都看到我们真的是互为肢体的，一个肢体受损大家一起受损，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喜悦。亚当犯罪我们众人都在罪里，耶稣顺服我们都得救了，亚干犯罪以色列就失败，我们是会影响到别人的。加勒的信心让以色列人大得鼓励，大卫一个人有信心，非利士人通通都失败了。少会影响到多，一会影响到多，我们希望大家都彼此在善良的影响中成功。38节，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他必得进入那地，你要勉励他，要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。你要勉励他，在圣经里面后面我们也会看到，就是这个摩西要勉励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呢是一个很胆小很胆怯的人，他容易灰心啊，他也有点少不更事。这里摩西所做的工作跟保惠师一样，保惠师也可以翻勉励师，勉励在那么艰难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叫人心消化的，叫人心生气的，就如同那十个探子，我希望我们是叫人喜悦的，叫人得胜的啊！他要使以色列承受那个地为业，你不能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神使用了这样一个人。39节，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，必进入那地，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必得为业。这里哈，看起来好像耶和华有点赌气啊！什么叫赌气啊？哎呀，我们的孩子啊，这么小就好可怜的，不能够进到迦南地的，都要被那些巨人杀掉了。你说不行，耶和华就说，我就偏说他们可以进去。当然，耶和华不是赌气了，实在是以色列人在赌气。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定可以进去，我会把他们带进去。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
38节就讲到约书亚，我们感谢主哈，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他必得进入那地，你要勉励他，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。那我们简单提一下约书亚，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哈，但是简单提一下，约书亚哈，实在少不更事，各方面都比不上摩西哈。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17章第10节，那么以色列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，那么约书亚是在山下征战哈。那么他只要看到摩西的手举起来，他就可以得胜。那么现在这双手就要永远垂下来，看不到了。所以对约书亚来讲也是很恐怖的，很害怕的。那么不管怎么伟大的事情，那么结果我自己反而就是我自己办不到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24章13节哈，约书亚是与摩西一同上山啊，神也拣选他哈，让他上山。可是在他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32章17节，约书亚讲话是不太经过大脑的。他听到山下有声音，他就贸然说：“哦，这个有征战的声音，其实不是征战的声音啊，是以色列拜偶像的声音。”约书亚就是他讲话莽撞，那么他的心胸呢也是比较狭窄的。在民数记第11章26到30节哈，这个。有人伊利达米达哈，他受感说话。那么这两个人说预言的时候，约书亚就说：“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”摩西说：“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”那么就是约书亚不大有做领袖的资格，急躁、小气。然后看起来也很胆小，这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神一再告诉他要刚强壮胆。我想到约书亚常就想到提摩太，我想到摩西对约书亚的劝勉，就想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哈。神给我们的心不是一个胆怯的心，提摩太很胆小。那不过我也感谢主，在圣经里面不仅是这里，在民数记第27章那里就讲到说，摩西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。不但摩西的接班人是约书亚，而且这个约书亚呢，他因为心中有灵啊。那么我们中文在民数记27章18节说，约书亚心中有圣灵，加了一个圣字哈。那么我想这个实在很难讲是不是要加这个圣字哈。我们就一切的良善从神来，这当然是心中有圣灵。我们就圣经里很强调不要凭着血气，要凭着灵来做事，那就是灵。也就是说好像说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部分，这个部分我觉得最好的形容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或者就是说灵，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讲，我用灵来侍奉的上帝。我们侍奉要在圣灵里，要在灵里。那我不太知道，有人说人没有灵魂体，这三个部分都是只有一个部分，有人说是只有灵魂和身体，我是比较倾向有灵魂和身体。但是我觉得圣经有的时候也提到好像有个单独的灵，不过重点不在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下结论的东西，重点在起码我们服侍上帝不能凭着血气。约书亚不管怎么样，神对他说他心里有灵啊，那么就孺子可教，孺子也可用。那在民数记27章15节到23节，就是你要为他按手，把尊荣给他，要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。然后另外就有祭司以利亚撒凭着乌灵为约书亚求问耶和华。那么会众都听以利亚撒的话，因为以利亚撒是听上帝的话。但是呢，这个在以色列的制度里面，这种我们台湾是说五权宪法哈，那么在西方民主政治是三权分立，在以色列是二权，就是教权跟政权。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以利亚撒有权柄，但是约书亚也有权柄，那么全会众都要听他。但是那个大概是指宗教的事情，在政治的事上是要听约书亚的。不管怎么样哈， 约书亚就要做一件事情是摩西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。在圣经里很多这样的情形，就是神真是拣选了那个弱小的。摩西多伟大，约书亚根本不能跟他比，但是摩西就是不能完成上帝的工作，是约书亚来完成。大卫多伟大，但是大卫就是不能够建殿，是他的儿子那个就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所罗门来完成这个事情。神拣选的那个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，或者说以色列人是一个弱小的民族，要成就他的旨意很难，不仅是弱小，而且顽梗，而且悖逆。那神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也是，这是无事小民，不成气候的，但是也成就了。那神真的是拣选了弱小的，这是因信称义，这是恩典，这是我们人不能夸口的一个事情。那神就是叫约书亚来完成这个工作，神就是让那个愿意全心信靠上帝、心中有灵的人来完成，再能干但是心中凭着血气做事不能完成的人。当然这里神也叫摩西勉励约书亚啊，勉励这简直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，因为保惠师就是那个字可以翻劝勉，也可以翻成警告，也可以翻成安慰，那个字的意思很丰富。那么我们今天对弟兄姐妹、对不信主的人、对我们自己都需要这一种提醒、安慰、警告、鼓励啊，就是各方面，但是有效果的哈。那在这里你要勉励他。哎，下面一句话说，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那么那神已经定好这件事，还勉励干嘛？勉励不勉励他都要做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一再讲，神的预定不是减少我们的责任和努力，反而增加我们的责任和努力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当中做这件事，我们就做得更积极。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摩西的为人谦和，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来做，无名小卒来做，你还要勉励他，你不可以嫉妒他。你曾经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嫉妒人，现在摩西也不可以嫉妒人，摩西不可以嫉妒，不可以变成老贼霸占的位置，不让后进的人上来，还不但不可以，你还要勉励他。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胸哈，在主的爱里就没有这种不安全感，怕别人比我们出色或者成就我们不能成就的事情。39节，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，必进入那地，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必得为业哈。那个妇人当然是又是中文加进去的，不一定要加，他的重点就是上一代的人都死了，虽然在民数记里讲的是20岁以上的男人，但是我想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中，恐怕男女那个既然说是上一代，恐怕都差不多都死了。那么就是说20岁以下的，还有在旷野出生的那一代，他们原来父母觉得一定会被掳掠的，那么原来他们都非常幼小的这一群非常幼小的人，不知善恶嘛，就是根本不能分辨的，这么幼小的人怎么能够进入那个地方吗？也跟约书亚一样，神的恩典拣选在谦卑的人身上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神的国是这样的人，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弱小，能够在这弱小中依靠上帝，神就把那个地赐给他们。这里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鼓励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我们气上帝哈，气上帝这个气上帝那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常常气上帝的时候，我常常讲气上帝，我不知道你们带很近前不会啊，气上帝这个对我这个不好，对我那个不好啊，有的时候气啊，就有那种约拿之气，也就是这里的气。什么叫约拿之气呢？并不是上帝对我不好，而是我在警告别人，你们这些人都该死啊，你们都很坏啊。然后或者说，我们有的时候担心这个哈。父母担心儿女，哎呀，这么小小年纪，主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去，哎呦，实在是为难他了，主他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就会讲到他，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，也要把其他人拖下水啊，他们会很惨，结果呢很好， 所以约拿就发脾气了。结果很好，你们这群人居然活下去了。那么假如说各位这种情节哈，妈妈特别多啊，哎呀主啊，我的小宝宝现在到台北去读书了怎么办呢？哎，说不定他离开你还好一点呢，他不要你这种照顾还好一点。我不是说妈妈不要照顾，但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不是叫我们鲁莽，不是叫我们不仔细，不是叫我们不保护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过虑了，过度的担忧。我们该烦恼担忧的哈，为我们自己的罪要警醒的，我们没有常常过度的，也妨碍了其他人成长。你们说这些孩子会被掳掠，我说他会进去得那个地为业。我们不是莽撞，我们建立在上帝的话上，我们不是无知，更不是不负责任，但是神说了你去信靠，我们就会有最合情合理很有利的做法哈。四十节，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转回开始他们38年的漫游，真是非常悲惨。本来可以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现在进不去，而且进不去还要有38年的辛苦。
41节，那时你们回答我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。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。42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，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我就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擅自上山地去了。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，追赶你们，如蜂涌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，直到何尔玛，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，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，也不向你们侧耳。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。人就是这样，该去的时候不去，不该去的时候又要去。神说你们去，你们去，哎呀不行啊，山地好大哦，那里的人巨大，我们要回家。等到耶和华说，好吧，那你们不要去吧，留在这里。哎，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。你说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有股恶意要违反上帝的心，然后对自己恶意违反上帝尽量要合理化，找理由。扫罗也是啊，叫他杀亚玛利人他不杀，要赦免跟那个欺骗人同在，他要把欺骗人杀掉，该杀的不杀，不该杀的要大发热心的去杀。各位小心，我们真的是啊，对主要有这种信靠顺服的态度，不要用自己的情欲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事。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热心，我们的火热都很好，但是一定要被上帝的话来约束，否则就都非常的不好，这是让自己也受苦，大家都受苦。他们不听，他们要去惨败啊！这次惨败呢，在民数记也有记载哈。
41节，那时你们回答我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。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。这种就不是真的悔改，你不照上帝的意思去做就不是悔改，你不照上帝的意思做就跟扫罗一样，我得罪上帝了。你不是怕得罪上帝，你只是怕失去上帝给你的 favor 好处而已，那个不是真的悔改。我们的悔改跟处罚赏赐都没有关系，我们悔改必须是对罪的那种恨恶，我们的悔改必须是对上帝爱的相信。那这些人跟扫罗一样，叫你杀亚玛利人你不杀，你不应该杀欺骗人他又去杀欺骗人。这里是叫，倒不是杀的对象，而是杀的时间。叫你进去的时候你不进去，现在说你不要进去了，你又觉得哇要走38年太累了，还是进去吧，你就又要进去。争先上山地，争先恐后的想要遵行上帝的话，其实就是争先恐后的在悖逆。各位真的不要照自己的血气做事。那么他们去征战当然失败，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0章还有以弗所书6章都知道，征战的兵器不是凭着血气的，是上帝的圣灵，是上帝的话，是对上帝的信靠，是上帝的恩典。 那么他们去，当然就失败了。42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不要上去，也不要征战，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现在不要上去了，那么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，耶和华仍然希望他们在这38年的惩治里面能够学到好的功课，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，也不希望你们被消灭，在艰难的38年漫长的有期徒刑里面，你还是去遵行吧，就服这个刑吧。我是觉得他们想要进去征战，真的不是要听上帝的话，只是怕这个30还要在这里绕道，还要死在这里，那不如进去。那么耶和华摩西就转告这个话，他们不听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擅自上山地去了。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，就是指迦南人，就出来攻击你们，追赶你们，如蜂蛹一般。神曾经在约书亚记里面，申命记里有讲，神会打发大黄蜂，那个字不知道翻的对不对，反正打发一些东西来驱逐我们前面的敌人。现在呢，敌人像黄蜂一样来驱逐我们，在希尔杀退你们，直到何尔玛，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，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，也不向你们侧耳，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的日子。啊，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，随时要有信心，也就是随时要对上帝的慈爱全能有那种顺服依靠的态度。我多次讲过，包括你从希伯来书11章可以看到，我们做什么不是最重要的。以色列人跟埃及人都下到红海里，一个是凭信心下去，一个是试着下去，一个就活，一个就死。两个人在田里种田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；两个人在房顶上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；两个人在磨磨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；两个人在睡觉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。两种树，两种果子，两条道路。各位，两个人在这里上延伸字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，也是可能的。不是说你在做什么，而是你是不是凭着信心在做那件事。两个人在传道，两个人在祷告，两个人在进食，也可以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。那么他们去征战啊，不是很好吗？神不是叫他们征战吗？可能时间不过差一天，神说不要去，你就不要去了。他们一意孤行啊！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顺服，顺服，信靠顺服，有那个信靠的心，实在比你去做什么要重要的多得多。我们不是轻看做，而是那个做的那个动机必须来自上帝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